好的，24章第1到14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分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谢谢小平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那这一段是整个橄榄山宝训的开始。第一节说，耶稣出了圣殿，这是整整一天，他在圣殿里面有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门徒加上撒都该人哈，几轮的这个来回啊。之后，星期二的傍晚。离开了圣殿之后，要回伯大尼，这个路过一定要路过橄榄山啊。那在橄榄山上回头去看，就很清楚哈，因为是在东边，靠近耶路撒冷城的那个东边呢，就是圣殿的那个小山坡。圣殿山不是最高的哈，周围的山都比这个圣殿山高啊。所以爬上橄榄山的时候，回头去看，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就会看到那个，这个圣殿的那个整个的全貌啊，这是为什么哈？门徒就说，把殿宇指给他看，然后耶稣就很清楚，直接就讲说，这个殿呢，将来要被拆毁的，那这在主后70年就发生了啊。所以这一部分呢，是对着门徒身边的门徒的讲论，预备他们将来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大部分的门徒，后面耶路撒冷的主那些的教会的信徒啊，都还在，第一批的那些信徒还在，所以耶稣讲的是这一段是讲的近期的啊，在前面这个一节二节哈，讲的近期他们会遇到的事情，但这里面呢，耶稣就开始指着世界的末了，因为后来门徒来问哈，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哈？所以整个橄榄山的宝训呢，是讲到末世，是我们今天，甚至是我们之后的人将要面对的这个情况。而且今天哈，我们对照我们今天所看到、听到的哈，那耶稣讲的这些事情都一个一个的在应验啊。那门徒是讲说世界的末了，那耶稣在提的时候，他两次提到叫末期。第一次是在第六节啊，他说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哪些事呢？就是前面的哈，假基督会出来，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哈，那这些事呢，遇到这些事呢，你们都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啊，所以末期之前会发生这些事啊。第二处是在第14节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所以在末期来到之前，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啊，所以这都是末期之前的事情，也就是世界末了之前要发生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就是在第8节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括弧里面讲说，灾难就叫生产之难啊。我们做过妈妈的，做过爸爸的，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哈，但是也在旁边看着啊。 这个生产之难的特点，一个是痛的那个频率越来越紧，越来越频繁，这是生产之难。再一个，痛的那个强度会越来越高。你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这样一种频率越来越紧，这个强度越来越高啊，无论是瘟疫，无论是战争啊，战争之后很快就会有饥荒啊，这是现在很多人在谈的事情。你看乌克兰是一个欧洲的粮仓啊，这个包括俄罗斯也是出口很多的粮食。那这场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些早早的哈，这个耶稣都已经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读了圣经你就知道啊，最近我们在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时候，有福音朋友就问说，难道上帝不知道世界上会发生战争，会发生苦难吗？哎呀，我心里就想哈，怎么不知道，他怎么不知道，他2000年前就跟我们预告了哈，他早早就知道，而且早早对相信的人讲了，目的是要预备我们啊。所以你肯信肯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些事情早在圣经里写着。而且耶稣特别讲说，遇到这些事情你们不要惊慌，读了圣经你就不必惊慌了哈。看到这些事情，看到新闻，当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惊慌啊。所以今天我们记得2年前我们开始这个早晨灵修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学习叫做穆勒读经法。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起初哈，提醒大家用穆勒读经法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什么意思呢？围绕几个简单的问题，今天就给大家提穆勒读经法中的三个问题啊，大家围绕这三个问题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个，这一段有哪些的命令，给门徒给我们的命令啊？关键词就是要，你找那个要，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不要怎么样啊，这是命令，你找出看这一段有几个命令。第二个，你找一找这一段有哪些的应许，通常找应许就是找那个必，什么东西是必要临到的，什么事情是必要发生的，常常命令和应许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要这样，我们这样去做，那就会带来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第一个找一找命令，第二个找一找应许，第三个我们就问说，这一段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的哪些方面。从这一段里面我们思想主啊，主这个时候星期二的晚上哦，再过几天他就上十字架了，但是他想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什么啊？如果你找这一段的对门徒的命令啊，不光是给当时在场的门徒，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讲的啊。第一个就是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啊。这是在第4节啊，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要谨慎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要分辨真的基督假的基督。真的有啊，这个假基督女基督韩国有，中国大陆有，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多的。那怎么在这方面增加我们的分辨力，就是天天你要读经，你天天要亲近神，你真的是要把握住哈，神的话语这个所讲出，这个是一个尺子，用这个尺子去量，你真的是要熟悉这本圣经才可以有这种的分辨的能力。昨天我们在读这个犹大书，我们觉得很稀奇啊，这个犹大书里面讲那些假的教师啊，又贪财又想夺权啊，心中又充满嫉妒啊，这个生活又放荡哈，我想怎么当初的教会会接纳这些人进入教会呢，甚至让他们做牧人呢，这个很难想象的哈。那想想看也不难理解，就是当初他们手中的圣经还不全呢，对不对？新约圣经到了主后300多年才最后确定下来哈。所以那个时候不光有这个神的启示的圣经的书卷，还有一些假的东西，像什么多马福音呢、玛利亚福音呢等，这些不是真正神启示的东西会出来，异端也会出来，因为那个正典还没有最后确立。 所以比较起那个时候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实在是有福啊。我们全本的圣经清楚无误的就摆在这里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花功夫去读。当我们明白这本圣经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哈，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的多的比较多的是，你们不要惊慌，在第六节啊，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而且这一段讲的比较多啊，除了打仗的风声之外，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个好多还没有涉及到今天哈，还好像还没有完全波及到美国我们这个地方啊，油价比较高一点啊，那将来啊，你看我们无法幸免的啊，饥荒也好，地震也好，打仗也好啊，灾难的起头嘛，这个阵痛的起头啊，这个只是越来越频繁的，越来越严重的啊，人会逼迫这个基督徒，甚至基督徒之间也会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些啊，越靠近末世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主要的命令。第三个就是在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谁要去传啊？我们啊。所以刚才在小组里面啊，橘子有提到最近他听到的遇到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突然脑血管破裂了啊，人就死了。我们昨天听到哈，在雪城华人教会，一个妈妈啊带着10岁的孩子选择自杀，哇，这事情这么小的孩子啊，竟然走这条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啊！但同时呢，也看到就人在天天走过我们身边，在走向死亡，其中有些人是走向灭亡啊！战争当中更快，每天几百人、上千人，瞬间就离开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把福音传遍天下啊，传遍地极，先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你家里的人、周围的人、朋友当中啊。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哈，感谢主，我们昨天在幸福小组里面带一位85岁的老人家，周燕姊妹的舅舅啊，他的妹妹啊，就是周燕的妈妈已经信主了，有新年了啊，他的太太也信主了啊，就是这位老先生哈，一直还没有啊，他感谢主，他愿意来参加幸福小组，愿意来听福音啊，昨天有机会我们就带他啊来相信耶稣基督哈，感谢赞美主哈。
我们这一组里面发出一个问题啊，他说传福音很好，就在周围的人传啊，附近的人传，也不需要到那种地级那种 push 到那种很危险的地方，最后命赔上去。他说好像没有那么紧迫感啊，有人发出这种呼声啊，但是我们就想到，就是说神跟我们讲我们要谨慎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要觉得说没有这种紧迫感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就是不谨慎下来了哈，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慢了，然后自己就落后了哈，然后一落后了以后哈，连周围的这个会带动的，有时候周围的也会对这个传福音就开始冷淡了哈。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然后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就会惊慌了，就这里讲不要惊慌，我们只要一那个松懈，或者是一不注意下来的话，一些毛病都出来了哈，就会看到这些，尤其是看到这些灾难来的时候哈，然后要在自己都已经应付不了，哪有时间去传福音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这个耶稣要离开之前就知道哪一些我们会懈怠，会做可能会 miss 的，他就一个一个的提醒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一不警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随波逐流，到最后呢可能做到就 depression 或是怎么样哈，然后就人自己都没办法去做这种传福音的工作，自己反而陷入这种 危险中间，然后一碰到这个困难重重的时候，自己都撑不过去了。他这个地方讲忍耐到底，必要得救。昨天我们也是也有礼拜六的时候参加一个也是脑溢血 的葬礼，然后昨天又听到说一个朋友的同学，他是牙医，是主任，在医院里面当主任的，也是选择自杀。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时候以为说哎呀没有那么紧迫感，但是神让我们体验一个一个的坏消息出来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看到又一个灵魂没有得救，而且是又是最又那么亲近的人，又那么杰出的人，所以他心里就很蛮难过的。所以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上帝要我们这个地方要叫我们要谨慎，要什么那么多的要的地方，他这样子的告诉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不要再一直想说哎呀死没关系啦，哎，我自己就放自己几天假啦，然后这个去逛一逛，偶像崇拜一下啦，或是什么，结果最后这种挣扎，每一天的挣扎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如果不警醒，就越来越软弱下去了，以至于我们连要传福音的那种力量都没有。所以也提醒我们，真的这已经越来越近了，叫我们不要再这样子，不要 往那个堕落的方向走，我们要靠近神，每一天都要靠近神，所以在这地方要的功课就是要听啊，要听啊，要谨慎啊，不要惊慌啊，我们就是要靠神得胜，不要靠自己啊，自己的想法跟神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改啊，回转啊。
好，谢谢黄师母的分享啊。传福音这是一方面神给我们的使命啊。你看这一段他是讲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不是你觉得怎样，你的选择呀，这是神给我们很清楚明白的，对万民做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几个地方中间的连接不是或者、耶路撒冷或者犹大全地或者撒玛利亚或者直到地，它是用一个 and 和，就是这几个地方近处，当然我们要从近处开始，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在近处远处直到地极来做见证。我们实际的操作的做法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走不出去的话，我们跟宣教机构来联合，我们有宣教士啊，我们有愿接受神的呼召愿意走出去的宣教士啊，那我们就跟他们配合啊，这样让我们呢既在本地传福音，又在远处啊跟宣教士一起配搭啊，一起来传福音做见证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刚才黄师母也提到，就是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呢，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被这个魔鬼欺骗打倒，自己都不意识。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胜过魔鬼控告的靠这两点，第一点是羔羊的宝血，羔羊的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见证的道。你会发觉哈，越多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他的灵命越活泼，越有力量。你越是觉得自己软弱，越是觉得自己走不出去，越不愿意参与福音传福音的工作，你就会越来越软弱下去。因为胜过仇敌的是靠这两点啊，一个是羔羊的宝血已经成就了在十字架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啊要见证啊，为主的道去做见证。你越做见证，你就越有能力啊，灵里面就越刚强。
我谈一点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忍耐到底是说的我们要凭着信心在主里面 能够忍耐。因为从第九节起就谈到了教会的在末期的一些状况，人要把我们基督徒陷在患难中，要逼迫我们，仇恨我们，甚至杀害我们。这种事情在大陆解放初期已经发生过一次了。那个时候最大的灾难是教会里面彼此陷害，彼此揭发，而造成了很多传道人处在一种困境之中。所以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感到主早已经预告了我们，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只有凭着我们对主坚定的信心，我们才能忍耐到底。我也在想，彼得告诉我们灵命上升的那个曲线，它是节制、忍耐、前进。这一个道为什么要节制？那是对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忍耐是指什么？我们对周围的事，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凭着我们对主的相信，我们能够忍耐，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对神的敬畏和前进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真要明白主话语的应许的宝贵。基督徒是绝对要受逼迫，这个我们躲不过的，我们现在就要很好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先把福音告诉自己，自己确信，我们才能够站立的稳。
其实何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讲。
就是第三节不是讲就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然后门徒按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么他们在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的时候，就是不是和上面接就是耶稣预言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是联系起来的？
对，实际上门徒是第一个问题是问，因为耶稣前面讲说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然后马上门徒就进前来说什么时候有这事，所以他是指着前面这个问题的哈。那这个呢，好像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但后来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哈，就是主后七十年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对，在这里面就看到就是耶稣的回答其实超过了门徒所问的问题的范围。门徒想的比较有局限的，像门徒他第二个问题问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大家觉得他问说你降临是指耶稣第二次来吗？我有点怀疑，因为他们连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复活他们都很难接受，他们现在想的就是请讲。
但是他们怎么会有一个世界的末了这个概念呢？
对，他们是有世界的末了啊，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作王，基督作王，那会把这个世界带入末了，他是有这个观念的啊。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十字架，必须经过基督的死，他才能够作王，才能进入荣耀，这一点他们当时是不大明白的啊。如果他们对这个耶稣的钉十字架这个死这件事情他们不大容易接受的话，他们直接就跳到世界的末了，跳到基督作王，因为他们这次进耶路撒冷他们就期待说耶稣就作王，所以一路上他们就争说谁为大嘛，对不对这件事情好像对他们来说变得很急迫，即使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要升天之前，他们还在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啊？所以他们心中想的还是那个荣耀的国度马上降临啊，耶稣马上作王啊，所以那耶稣也就就着他们的问题啊，直接把末后世界的末了之前要发生这些事情呢跟他们解释。但是你想想看，一下子已经过了2000年了啊，所以这不是门徒当初心中能想到的。 但是耶稣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重要的真理啊，关于末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听。
或者我在想，因为他的英文就是说 What will be the sign of your coming and of the close of the age， 是不是门徒当时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觉得耶稣是，他们是会觉得耶稣是会作王的嘛，所以他们在想在这个时代的终结，就是说在耶稣作王之前，他可能是在问这样的一个预兆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这个欲望时代终结的一个 sign 是什么？
Close of the age。
是，对，你刚才讲的有点接近当时门徒所想的啊，就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长时间啊，所以他们以为是说耶稣这一次来啊，那他就会作王，然后那他做王的话，那世界的末了就到了啊！所以他问说：“哎，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耶稣会做这件事情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哈、啊，中间会隔这么久的时间，而且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啊，耶稣要先死，才能进入荣耀，这是当时他们想不到的。
嗯，
我有个联想，何牧师，你看，当然你想到这里做荣耀的王的时候，你刚刚提到一个点，我一直很好奇，旧约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点。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是看得见的打仗的王呢？就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耶和华记得撒母耳的口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就是你们的王啊，对吧？然后后来他们硬要一个王，看得见的可以打仗的王，去给他们有大卫之后，然后他现在这里到新约的时候，过了这么久，他们还是要一个王，荣耀的王，可以打仗的，长得帅的。或者是可以征战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的价值观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我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一个看得见的，能够征战得胜的啊，像大卫一样来做他们的王的啊，他们才好像比较放心一点啊。
对，
吴长老来，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之下被统治的一个民族啊，他们没有自主权了。他们当然需要一位看得见的君王把他们从罗马政权之下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是很现实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是远远超过地上的君王。
对呀、啊，耶稣只能改变他们的生命，耶稣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身份呢，在当时以及在现在。
没有错，没有错，跟随耶稣就是生命的改变，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问题是他们那些门徒眼光没有你这么大，现在懂不懂？因为他们天天跟耶稣看他做行神迹做奇事，哎呀这个人真行啊，五饼二鱼喂饱一上万人，我们跟他铁有饭吃的，这种神迹很多，所以他们心服口服啊，拥他做王了。但是耶稣每一次就悄悄的退去了，去山上祷告。
吴长老这回答和医生的问题哈、啊，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是制度的改变呢，是环境的改变呢，还是生命的改变？
嗯，
你看耶稣是集中他的精力是对付人的罪。然后呢，带来生命内在的改变，不在乎外在政治制度的改变、啊、是罗马人掌权呢，还是犹太人掌权呢？这不是他的 focus 点。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今天也面临这个问题、啊、我们的 focus 点是在哪里、啊、是在生命的重生、啊、成长更新呢，还是 focus 在外在的、啊、政治环境的、争取多一些自由啊？这个 focus 要抓住、啊、
嗯，对，耶稣，我就感觉耶稣他一点政治倾向都没有哈，可以拥戴那么多人的时候，哎呀，我在想啊，就是我在想我脑补的哈，我自己脑补的，他可以号令百姓，号令天下，我们今天独立，他完全可以干这个活的哈，他没有。
我稍微补充一下，昨天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哎，很奇妙，我也是讲末世的事情，讲末后的审判，结果有一位弟兄来找我私下谈。他很担忧，他说我的父亲最近发现肾脏有癌，已经扩散到肺了。他说我跟他传过福音很多次，他就心硬不肯信，你说我该怎么办？这种事情 慢慢都听到很多，这个是牧师。刚刚牧师解释说，第三节有这些事，没有错，是指第二节讲的将来圣殿会被毁。那圣经有一个地方，我想是讲到这个方面。你如果读四福音，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那一段，就讲到兵荒马乱的时候了。他讲到说有大灾难降在那个地方，然后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去。那边是唯一在四福音最后面讲到。那这边的主题是讲到末世来的时候有一些预兆会发生，但是这些预兆还不是末世，要搞清楚啊。这边至少提了五项的预兆，我刚刚小组里面分享过。第一个就是第四节第五节讲到假基督会出现，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中国有，台湾有，韩国有，美国也有，澳洲也有，都是假基督，这个不再多解释了。第二个讲到战争，这个我们也很清楚，最近的俄乌战争我们 一想就知道了，通货膨胀，供应链短缺，能源短缺，食物短缺，这是很明显的。第三个就是灾难，这个灾难不但包括饥荒、地震、天灾、旱灾，但是这些圣经讲讲说是生产之难呢、啊。我叫做假性的宫缩，妇女怀孕之前大概16、17个礼拜就开始，有时候会假的阵痛，那个只是一个预兆，将来会生小孩了。假基督、战争、灾难都是一个预兆，但是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多。第四个，在第九节讲到逼迫，刚刚童姐们也讲到了，逼迫在中国的话比较明显。我2017年11月去中国短宣没有问题，公开讲到没有问题。2018年11月再去就不行了。元那年的3月19大之后，逼迫宗教的落实政策已经开始了，这是很明显的。那最后一个10到13节讲到末世的时候，即使信耶稣的都会跌倒，都会背教背叛信仰，这个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如果是不清楚信耶稣的，碰到这些事情否认信仰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晨更，每天都在神的话语下下功夫，好好读，把神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知道这个世界都会过去，但是有一天神的国度必要降临，这个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成为我们服侍神传福音的动力，这个相当重要。十四节，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总的讲我们明白，但是细的讲我真的不晓得传到地级是到一个什么样程度。一个人信算不算？一家人信算不算？还是要整个半个国人都信才算？这个我不晓得，只要神要告诉我们。但是总的说我们必须要做我们天国子民该尽的责任。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听完道之后就很揪心，他说爸爸还不信主怎么办？我说祷告，只有祷告，求神兴起你父亲周围的信徒能够跟他讲解，因为他爸爸在加州。
好，谢谢吴长老、啊、刚才吴长老讲这五个 sign 五个征兆、啊、都在发生。你看最后一个，他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它是一个过程。你回想一下过去这两年呢，有人估计、啊、过去这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啊、教会大概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以前也是爱主的，也是来教会固定聚会的、啊、但就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让那些真是有点不冷不热的人、啊、一些不是很认真追求的人慢慢 就远离了、啊、这个 冷淡的啊，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所以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挑战哈。我们在计划，我们教会是5月1号重启这个实体的聚会，我们也是哈，我们这个怎么再恢复哈这个起初的这种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哈，实体的这种聚相连的关系哈，我们也是要学习哈，重新回来。
嗯，我想说一下，就是一个我很喜欢刚才吴长老用的那个比喻，就是假性阵痛，就是说这些 sign 表明这 is coming， 但是并不代表是明天。如果你遇到很大灾难的话，你不要相信别人说耶稣可能下个月就要来了，因为从耶稣到现在，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很多的逼迫，文化大革命啊，二战啊，你像很多经历过二战的人，他们经历过一边在马路上走，一边旁边的人就被炸弹给炸死了，这个死亡的人数比现在的人多得多，那耶稣也没有马上就再来。圣经上明明讲，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他要像贼一样的突然就出现了。所以如果有人跟我们说耶稣在什么时候某年某月一定会来，这肯定是假先知说的话。然后还有个我要说的是就是黄师母刚才讲的提问题的那个人是我 OK， 我其实并没有说不要传福音，不要有紧迫感，我说的是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是一定要在地图上画一个线，把那些未得之地一定要把它马上攻克下来。我至少我是这样觉得，也许我这是错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当初保罗他们传福音，圣灵也会感动他们要去这里不要去那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硬在地图上画了一个未得之地硬要去攻克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刻意了？反正神有神的时间，神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我觉得他只是一个预言，并不是说要我们一定要去马上把这些攻克下来。而且我还有一个可能不是很成熟的想法，我就是说因为圣经上说一旦传到地极这结局就到了，那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幸的人，那结局一到了他们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我私心里面还是希望说这个结局再慢一点，让这些人还有更多的一点的时间，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OK，
我想解释一下这关于这个使徒，刚才不是说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哈，耶稣就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路撒冷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宿舍的地方，我们相亲相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comfort zone，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犹大传递呢，就是也是我们认识的人，只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是中国人啊，能够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你认识，有些人你不认识，但是个福音会传。到时候到地极呢，就是 cross cultural evangelism， 就是跨文化的宣教。哪个地方是远过你，是你要放下你自己的，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去的。对 ，Winter 说的对，神是要感动你委屈。但是当神的感动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感动？
好，谢谢命啊。那注意啊 ，Win 啊，这个元帅是主啊，主是那个头啊，他会差遣人，他会呼召人去得未得之民当中去传福音。这是为什么我们当中会有宣教士啊？那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我们都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啊。如果你连耶路撒冷都不在那里传福音的话，你就不要想去地极了哈，所以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呢，就是我们要忠心的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也使用我们各样的资源去与传福音的人同工。另外一方面要看到哈，主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位，他会拣选，会呼召，会差派， 啊，去传福音，我们是支持他们啊，所以这样想，我们就是同心合一的啊，一起来兴旺福音的啊。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最近有一些新的朋友从各地加入我们的读经，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来欢迎他们啊。有一位叫 Jenny 的啊，我好像以前有看过你的名字啊，今天看到你镜头打开了啊，欢迎你 Jenny。
哦，谢谢谢谢，我是那个宋仁奇 Vicky 的同学。
哦 ，OK， 好，有 Vicky 的同学，
欢迎。
所以你也是在 Maryland 吗？呀 ，Maryland 还是？
啊，对，我住 Maryland， 我在 Kingfong 这里。
哦 ，OK， 哇，那离我们很近，欢迎欢迎哈。那有几位从北卡来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哈。Judy 也请你把镜头打开，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哈。我先看到这个 Winnie， 呀，欢迎你。是东燕是吗？好，欢迎。好，他是呀，他和他先生是就是宣教士，他们在 Duke 大学现在做学生工作哈、啊。感谢主，啊，曾经去过中国宣教，啊，欢迎啊 ，Judy， 欢迎你。
啊，谢谢，嗯，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呀，也是北卡的朋友 ，Laura， 医生去哪里了？呀。
他在打一个电话。
OK， 好，要欢迎伊森和 Laura 啊，这也是我们这次在营会里面认识的哈、啊，他们也来加入哈、啊，欢迎你们。那刚才讲到这个末世当中，我们
还有我、
啊，还有 Alice， 对不起，把你落下了。
对，
Alice，
我就不开摄像头了，我们没有、
哦 okay，
没有洗脸。
哦哦、因为我们教会也有一个 Alice， 所以我以为是那一个 Alice。没有啊、
对，太多了，爱丽丝很普遍。
对，
我和这次在研会，我们觉得特别喜欢是，然后吉子说这个 morning study 非常棒，我就过来了。
哦，好的好的，欢迎你们哈，欢迎我们能够一起继续读下去。其实刚才我们讨论当中一些的问题哈，我们读下继续读下去，到了二十四章后面，他就把那个重点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应该警醒。应该等候要做这个忠心的、仆人、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时候，但是呢、哎、我们今天应该有 focus 的地方就是警醒预备，然后迎接主的再来、啊、所以鼓励大家继续回来哈，我们 一点一点仔细的去读来去琢磨。好，结尾的时候请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
是的，
每天你给我们新的恩典，你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喂饱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里面能够警醒。主，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多这么一般爱你的弟兄姐妹一同在一起清晨来等候你，来赞美你，来读你的话语，分享扶持。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恩典，让我们实在记得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不管是做学生的、做事的、做家庭主妇的，主，你都与他们同在，让你的恩典永远在爱你的人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